我师师母大家都知道，他们去台湾啊，有一周的时间，礼拜五会回到我们当中来。我相信神的同在仍然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今天没有非常美好的敬拜的时间。这一周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们知道这个最近有很多的考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特别是这个身体软弱的大人孩子都出了一些状况，但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在这样的一些患难和考验当中，正是要来塑造他的儿女，来让我们能够来从中学习宝贵的功课。在上个礼拜天这个礼拜结束以后呢，这个建新长老抱着他家的这个老三再去到这个教会里来，当时牧师师母跟我们三个在这边一起吃完饭，他请我们帮这个老三再续来祷告，说再续已经有咳嗽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一直不见好，然后呢，然后从前一天开始出现了这个发烧的情况，所以给他祷告以后呢，建新长老继续的在一楼他方言祷告，继续的当时察觉到这个事情比较严重，所以他一直方言祷告几十分钟以后才离开。大概回去以后，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打电话给我来，他的声音非常的慌张听得非常的慌张，他说这个再续说没有呼吸了，让我赶紧跑过去，把我吓死了。幸亏住的离他家比较近我一路飞奔过去，大概一两分钟跑过去了，然后很快的感谢主叫了救护车，然后永泉长老也赶来了，我们一起帮助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去及时的救治感谢主。到了以后他的这个据说是之前这个建新长老讲的是有眼睛有翻白眼的这样一个情况，把建新长老也吓坏了。没有见过那么慌张的建新长老，看到一个父亲的对孩子的爱确实真真实实的反映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后来到了医院以后，他已经眼神已经恢复正常，所以医生告诉我们说不用担心，已经不是什么太这个致命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让我们安心。后来呢住院已经住了一周的时间，今天礼拜日刚好一周，所以还要再住一周。现在住院当中他恢复得很顺利然后戴着一个小氧气罩，戴着一个小帽子这样的，大家都看到照片了，恢复得非常的好。我们相信再有一周的时间，神一定会给他全人的一个康复，然后可以出院，继续的为他祷告，感谢主，继续的纪念牧师师母他们在台湾的行程。感谢主，今天我们来一起领受神的话语今天的这个话语呢，这个信息叫做与神同工，与神同工。最近牧师在讲道里头常常讲到三件事，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么？大家能不能说上来？牧师常常讲的第一个是什么？不是结婚生子那些就是说和神的关系。第一个是什么？是与神什么？与神和好，与神和好。然后呢？与神同行。最后一个是与神同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准备了与神同工准备着想好像牧师最近一直在讲这个，想到了与神同工是我们属神的儿女的一个特权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与神同工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你看圣经的话，你会知道神从古至今他一直在呼召愿意跟随他的人来与他同工。当神把这个亚当造出来以后，我们知道亚当他并不是在伊甸园里只是吃喝玩乐，神给他使命，神给他一个给他工作，让他可以去帮神来管理神所造的这个天地万物，甚至说神造的那些动植物那些名字都是亚当来命名的，所以他是一个起初第一个这个与神同工的人。与神同工的人，然后呢我们知道虽然人堕落，但是神仍然在这个堕落的人群当中寻找那肯为神来去肯与神同工愿意为神来摆上自己的那些人来成为他的一个拯救的一个管道。所以后来你会看到神他与挪亚也同工，神命令挪亚造一个方舟，照着神所从天上指示他的样式，长宽高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尺寸都要照着神的吩咐来造一个方舟，是为了要拯救世人的性命，凡愿意的人都可以到这个方舟上去，这是 这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他也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他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能够带给一个我们一个敬虔的榜样，也把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模范带给了我们。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角度，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人。摩西照样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所以我们来今天读一段经文，我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35章。35章，我们从头读到尾啊，我们齐声来读，好吧？来翻到以后就可以坐在原地，我们齐声来把它读过一遍。那一二三，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圣安息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品、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和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 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从亘古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主啊，你在旷野当中向以色列人所启示的这美好的真理，到主今天你的教会当中仍然适用。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看是如何成为一个与你同工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和你同工的人。主啊，是的，你从古至今你在拣选人，主啊，你在呼召人，呼召那些愿意与你同工的人。主啊，今天你的教会被你召聚在一起也是为此。主啊，就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的时间里，我恳求的是主圣灵，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主啊，打开一切的所有的铜门铁栓，所有的坚固的营垒，主啊，让我们能够迈出主啊信心的一步，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去实践这个真理，主啊，都能够进入到主你的合场，主啊，在你的教会的各个的侍奉的岗位上，主啊，与你同工，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你，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说与圣灵与神同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这个有人问一个问题，他说神是不是全能的啊、这个回答他的人说神当然是全能的。那那个人就说呢，神为什么这么麻烦的要让这个人的得救变得这么的复杂，这么的曲折。我们知道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人的救恩，就是神对我们人的救赎，这是整本圣经的主题。它是如何在人被创造，人在堕落以后，他来寻找那些失丧的人，怎么去把他们带到他和他的和好的一个关系当中，带回到他的这个荣耀的居所当中，带回到他的同在里，这是一个圣经的主题。所以有人就说，为什么神要这么的麻烦，说神说一句话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成就了吗？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也唱，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水就变成了葡萄酒，我刚才差点说葡萄酒变成水，差说错了，水就变成了葡萄酒，巴底买的眼睛就打开了，拉撒路就复活了，大风大浪就平静了，阿们。所以说神他只要一句话，所有的事情都会成就。然而这个人就说，为什么神他不说一句话，魔鬼撒旦的势力全部都被消灭掉，全部这个时候就可以丢到硫磺火湖里，为什么还要等这么久，让我们人经历这么漫长的一个救赎？为什么他不差派天使比我们更加的有能力，至少他现在比我们更加的有能力，为什么不马上就成就他的救赎的功，还要等到让我们人自己来传福音，我们自己来建造神的教会？那个回答他的人是一个牧师，他给了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一个回答。他说呢，这样做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神的荣耀。大家明白这个意思？说神他没有简单的用一句话就把这个事情成就，而是他要他的子民，要一群他所创造、他所爱，然而却违背了他的命令，在他的话语上不听他的话，堕落了、犯罪的一群罪人，要这一群罪人能够奉主的名能够站立起来，能够成为他的一个导管，成为他的一个器皿，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一起来完成神的救赎。这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所以你知道神与人同工这件事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从古至今的一个主题。所以刚才我们列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先圣先贤，那些人都是被神来拣选与他同工，在神的这个救恩上面是这个可以说描下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笔。直到今天，神他仍然 在寻找这样的能够愿意与他同工的人。我想能够与神同工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位分。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上一周我们在读到这个早上晨祷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了这个哥林多后书。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可以打开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这个第十一章呢，保罗在这个后半段，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的，保罗在为他所受的苦来夸口，为他所受的苦来夸口。我们读了一下保罗这个他所受的是怎样的苦啊，不如我们今天再看一次啊，大家可以翻到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啊，我们往后读一下啊。看到二十三节了吗？我们读一下啊，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貌似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读到这里啊，看到保罗是一个受了很多苦的人。我们在早上读的时候，我在问大家，我说还有比这个更苦的一个人生吗？大家有没有觉得保罗真的是非常的苦，他受了好多好多的苦难。我们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在经受这么多的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愿意留在那个位分上？我的一个很深的体会，一个感动是，如果没有一个在他心里头的一个某一种力量去支撑的这个人的话，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除非他是有自虐的倾向。你会看到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他一个老年人被人拿着鞭子去打，这很羞辱的一件事情，被光着身子被打，被棍打，被鞭打，被羞辱，经历这么多的熬炼。我想在保罗的心里头，正是因为神把这个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一个使命放在他的心里头，所以他愿意去担负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在他的心里头的话，一般人或者说没有人他愿意去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保罗他在这里他讲到了一句话，他在这个第六章，就是同样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一节，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保罗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位分看作是一个至高的一个极其荣耀的一个位分。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着保罗，让他能够可以在所有的这些患难当中可以支撑下去。我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保罗，我们每个人也不都是全世界做传道人的人，但是呢，我深信的是，弟兄姐妹们，神把我们放在你所在的位置上，无论是你在外教会外还是在教会内，神把你所放的位置上，神就是让你做一个与他同工的人，你们相信吗？阿们。还要你做一个愿意与他同工的人。在教会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我做传道人做的时间越长，虽然也才两年多，就是做的越多，越是发现这个事情是根本做不完的。教会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而很多的事情呢，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姐妹们投入参与进来，因为很多的事情 这种我都是可以做，但是我并不是都擅长，而且我如果都去做的话，我就会在我的最重要的职分上面可能会这个时间上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是需要分工的，神的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侍奉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投入参与进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来到教会我就是一个会友，我就是来听到的，我就礼拜天早上来听完道拜拜我就回家，这就是我的信仰生活，你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嗯，我并不是说这样我在批判你，我是这样你会，我是为你感到惋惜，因为你没有更多的投入参与到神的圣工当中来，你会失去了最好的祝福在里头。所以事实上神愿意你成为一个与他同工的人，而不是要做一个旁观者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你回到这个出埃及记啊，我们看到35章这边呢，我们最近早上也是在读的这个前后的这段经文，出埃及记大概快读完了。我们读这个35章，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个35章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幅图画，就是神和人同工是怎么一回事。你会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百姓们在照着神的吩咐在建一个东西，建什么？建这个帐幕。什么是帐幕呢？帐幕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帐篷，它里头还有一些东西，这些器具啊是神一个一个的非常清楚的照着细节这个启示给摩西的。摩西在吩咐其他的工匠还有以色列的百姓把这个那些材料来献上来给神。我们看到是这一幕35章。那我们看到他们是在建造这个帐幕，而帐幕我们知道是什么，是神的居所，是以色列的神他住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个地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这个时候亲手摆上他们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共同建造的是神的家，是让神乐意与他们同住啊。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到了新约神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也住在他的教会当中。然而在那个时候唯有以色列人，天下万国中唯有以色列人中有神选择住在他们当中，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读圣经读过。但是呢，神他甘愿选择与人同住。如果神的百姓，你会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愿意为了把神留在他们当中，愿意神喜悦住在他们当中，他们倾其所有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来用在神的帐幕的建造当中。哇，神说你们要去奉献啊，为啊甘心乐意的要奉献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是金银铜这种金属啊，有的是比较贵重的，有的是各种颜色的这个线，可能是毛线，还有细麻，还有羊皮，还有油啊，还有这个各样的宝石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神是在告诉他的百姓，你们如果乐意的话，把你们这些所有的献上来给我，来建造我在你们当中的这个居所，见到神的帐幕。我那天在读经的时候会想到，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当以色列百姓远远的望见这个帐幕的时候，哇，他们看到这个幔子，那不是用的我亲手所纺的线吗？看到那个板子，那不是我老公拿去的皂荚木吗？然后看到这个用的这些器具外面包裹的那么闪闪发亮的荣耀的金金，其中不也有我的一个金耳环在里头吗？你有没有想象到这样一个？所以他会看到，哇，神的居所有我的贡献的一份在里头，有我拿出来的一份在里头，我参与在神的圣工当中了。所以每当他看到那个会所的话，会让他想起一件事情，说我在神的家里头是一个有份的人，有没有？所以你必须要参与在神的教会当中。当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参与的话，总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张三献了，李四献了，他们都把自己家好的东西都献给了神，神的居所建造起来太可惜了，我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这里头没有我的一针一线，没有我所献上的任何一个东西，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要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要与神同工， 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的，他说呢，你们的这个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在想啊，这句话在想到他的金银跑到神的家里去了，他的财宝在神的那个帐幕的，用在神的帐幕的建造上，所以他的心总是想着神的帐幕，想着神的居所，他心开始向往神的居所，他投入进去了。这只是一个属灵的寓意，不是说我们非得把一个现实的东西拿过来。事实上我们现在献给神的有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有让大家再去把你的金耳环摘下来，对不对？我要打造一些什么东西，你不用你再纺线把线拿过来，而是说你要摆上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参与到神的圣工当中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很多我们都用来我们自己的事情，用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消遣娱乐，和我们朋友在一起，和一些很做一些很无所谓的事情。但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用在神的事工当中，你就相当于是说把你的那一份拿出来，就相当于你拿了一个金耳环，就相当于拿了几块非常好的羊皮，拿了一些非常好的皂荚木来献给神，来建造神的居所。所以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参与进来。这里头说到说这个以色列的官长他们大概比较有钱，所以他们可以拿出来相对比较贵重的东西，他们拿那些宝石啊、玛瑙，这些是用来做这个以弗德，是用来大祭司身上穿的那块那个胸牌上面放的几个宝石，那些宝石这是比较贵的，有人可以拿得出来，那你就拿这个。然后有人是比较穷的，他们拿不起宝石，也拿不起金器银器，他们可以拿什么？至少他们家还有一些牲畜，他们可以纺线，可以拿出一些线来献给神，还可以拿出一些木头来，对不起，拿几块羊皮也是可以拿得出来的。所以最后这些全部的整合起来成为神的会所的一部分。光有金子也不行，光有木头也不行，光有线、光有羊皮都不行，必须要所有的这些东西整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神的教会。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神把你放在教会当中，你有属于你的那一份是可以拿来用在侍奉神的上面去的。杨子姐妹坐在我们中间，她的先生才刚刚被主接回天家，我们都知道。我非常感恩的是她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人是常常小心的，我跟他讲，我说我曾经一度比较担心，说因为他信主时间还不长，会不会就因此跌跤呢？感谢主，他的信心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这是神的工作。当去到家里去探访他的时候，他说：“一博，我感谢主，现在我的先生卸下重担，他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他去享福去了。那现在呢？”我的时间就自由了，他说我要去侍奉神。哇，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真的是心里非常的感动。他说我要把我的时间拿出来用在神的家里头，所以很快的他今天就参与到这个哀宴上来了。今天中午的这个饭是他参与进来的，他其实上一周就过来到教会当中，他说他先见学一下。我说你已经很厉害了，你还需要见学吗？他做饭非常好吃，他说来见学看一看。这一周很早就来了，积极投入在神的家中。这就是说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和准则，就是要与神同工，把握我们所有的。你有什么？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恩赐，都用在这个神的家中，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不管你的恩赐是怎样的，教会从来不只需要一种某一种恩赐，不然的话这个教会不会能够站立起来。有的人有敬拜赞美的恩赐，有的人他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的人他有解释神话语的恩赐，有的人有劝勉别人、安慰别人，有祷告的恩赐，有的人呢他有接待的恩赐。这次牧师圣母到台湾去，是有一对台湾的夫妇接待他们，住在他们家里头。这对夫妇真的是有接待的恩赐，就是上次上上周我分享的那个，我们到国内去短宣的时候看到曹叔他们一家非常的有接待，让牧师师母又住到他家里头，有接待的恩赐，还有很多的饭食上的恩赐等等。神给你各种各样的技能， 都可以用在神的家里头。弟兄姐妹们，你要把握住，把你所有的这个东西用在一个正确的地方，用在一个最有回报的一个地方，投入参与到神的教会当中来。所以你也可以成为，你所献的会成为神的教会的一部分，就像以色列人所献的一样。有的人献的金的，有的人献的银，有的人献的是宝石，有的人献的是木头，有的人献的是羊皮和线，这都不要紧，神都照样悦纳，把它能够组成起来，成为神的居所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吗，弟兄姐妹们？所以把我们所有的要摆上来，来献给神，这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说神他，你会看到，神他是在呼召人与他来同工。我刚才又讲了，这是从神发起的一个事情。你在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时候是神晓谕摩西，让摩西传话给以色列人。在第四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神说：“你们中间要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等等等等。”你会看到是神他发起这件事情，他乐意让他的百姓来投入参与进来，成为一个与他同工的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我们在什么事情上与神同工？刚才我们看到了说，这个建造神的居所，建造神的居所是与神同工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讲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整个的神的教会，也就是神的圣徒，要最后成为完全，是彼此建造的一个过程。所以神的教会是要不断的在主的这个根基上面建造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建造神的教会能够做成更多神的工。所以建造神的教会需要我们投入参与进来，需要你把你的属于你的那一份的神所给你的，无论是你的资源还是你的恩赐，都拿出来用在这个事情上面。那不管是多少，不管你拿的是什么，是同样的纪念。在神的福音的传扬上面，在这个灵魂对灵魂的拯救上面，神他是希望我们做一个与他同工的人。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这样讲，马可福音的第16:20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边告诉我们说，传福音不是一个我们人单干的一件事情，是说这是一个神和人同工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会看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以后又记了一点，当我们在传的时候，有谁与我在同工？有神他自己亲自与我在同工。因为这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圣经当中应许给我们的，写的非常的清楚，说这些传福音的人是由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并且神给你话语的能力，让你所传的福音能够来打动人的心，让人的心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带道的人，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这个创世纪的第18章，在这个18章的后半段呢，有这个亚伯拉罕来为索多玛代求的，我们非常清楚的这段经文，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这里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第十七节啊，这边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后来第22节说到，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有一个，你会看到神是一个非常主动的来告诉亚伯拉罕他的计划， 说他要怎样的凭他的公义来审判索多玛。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跪在神的面前，他来求神一件事情，说神啊，这个城里头有的人是好人，有的人是歹人，你要把这些歹人和这些好人全部一同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部都要剿灭吗？他说那个城里如果有50个人是好人的话，你能不能赦免那个城，不剿灭这个城？他开始和神讨价还价，开始和神来在神的面前为这些灵魂成为做一个代祷。事实上，你会看到神给了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期待，就是期待这些听到他的所要行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人有一个愿意来为神的事工，愿意来为来体会神的心肠，来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神非常的看重亚伯拉罕的祷告。亚伯拉罕在为这些灵魂祷告的时候，可谓是说步步紧逼，或者用另外一个词，他就像这个得寸进尺一样，说 OK， 50个神说好，我不剿灭，然后45个人怎么样，神说我也不剿灭，后来40个、30个、20个、10个，最后神停下来。你会看到一步一步，神会非常听他的话，他的祷告是因为是照着神的原则，照着神的心肠去代祷的，去代求的，所以神听他的话，一直到说只要哪怕有10个人是好人是义人，我都不剿灭这个城。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一个代祷的人，也正是神所寻找的一个人，他能够体会到神他自己的心肠，能够来站在神的角度，能够成为一个代祷的人。摩西同样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之前也是读到了这个出埃及啊、民数记等等，有很多很多的次以色列人他们是悖逆神啊，一直是在发怨言，几次我们都看到神是说发怒要剿灭以色列人，说要立摩西他的这个后代成为一个大国，但是摩西这个时候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堵住破口的人。然后呢，他在求神，我们看到神听了他的祷告以后，马上他得到了，他心里非常的心听了以后，神得到了安慰，说神改变了他的心意，说神就为此来后悔。我们知道神他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他觉得他做错了，他让他后悔。事实上，神说他后悔，是指说他改变他的心意。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神不是很多人在想象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好像就讲的话就完全就定得死死的，你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神他是有人格的啊，他是跟我们一样，他是有人格的，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你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一些他的一些样式，所以说他是可以跟他去交流去沟通的。所以我们的代祷会很大程度上带来很大的果效，就是在神的面前。所以你要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早上晚上我们中午啊，从周一到周日整个一周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祷告会。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祷告会的力量，不要小看你作为一个代祷者你能做到的事情。当你看到你的祷告，你和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从一个代祷者来为很多很多事情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是与你同工的，他会在你的祷告当中会借着你的这些代祷的人来做成他的功。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参与到这个代祷的行列当中来，就算你现在没有参与到这个小组微信的祷告，在自己的家里头，你要记得常常的为神的事工来祷告，为神的事工祷告，为周边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所以你要做一个代祷者，就是来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他正在等候这些代祷者能够兴起来啊，为他站立起来，和他一起来看到美好的事情来成就。那我们看到下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与神同工。在这个35章，刚才我们看到读到了出埃及记第35章，神在让摩西传话的时候有一个词啊，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第4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第5节啊，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说凡乐意的可以拿这些东西来。你会看到神是让这些百姓说你们愿意的就拿过来吧，神没有命令强迫的你必须要拿过来，神说你乐意的就可以拿过来。我们事实上到了我们都知道到了第36章，我们看到大家拿的东西非常的多， 建造帐幕所用的器具啊，一切的东西，所有的材料都已经足够了。百姓仍然不断的在把这个礼物献过来，人们是在甘愿献上自己的他的材料，还有一些人他有这个有这个怎么说手艺啊，他来一起来做工的时候有这个手艺，也献上自己的这个手艺和时间。神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乐意的这样的一个词啊，神不会勉强，他不会勉强人去与他同工。我讲的是神他在呼召人与他同工，但是他从来不会说勉强你必须这样做，你不然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神是在说你凡谁乐意有感动的可以来这样做。所以后来当摩西把神的话宣读完了以后，我们看到在第二十节说以色列百姓啊就从摩西跟前就退去了。21节说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所以这就是神的原则，他从来不勉强人，但是呢在他的圣工当中也不缺乏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在神的圣工当中，当你不参与的时候，神不会非得揪着你过来说你必须要参与进来不然就怎么样，而是说这是一种出于我们自发自愿的行为。就跟我们在讲的在教会有这个收奉献也是如此，我们讲的说这个大家都是照着自己内心所酌定的啊，说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圣经这样讲。这是任何的与神同工的原则都是如此，神呼召我们来与他同工，做成他的事工，但是他不勉强你。我们也不用想着说哎呀大概神离了我也不行，我必须得去那种感觉，哎，不用这样的去想，是因为在神的家中，在神他的事工当中，他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计划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参与在其中的话，其他的人可以顶上来，你不参与在这个圣工当中的话，其他的人去参与，这个祝福就是属于他的，神就会使用他，而我们自己呢会错失这样的一部分。这是神在拣选以色列人以后，以色列人没有完成神的托付，就像罗马书比喻说以色列人他们就像这个橄榄树上的枝子，有一些枝子是不好的，所以神就把它折下来，把你们这也就指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把你们这些野橄榄接在这个树上面，让你们可以来领受这个橄榄树的这个肥枝啊，让你可以长起来，长得很好。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足够好，而是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达成一个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期待。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神是要与以色列人同工的。以色列人他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神拣选我，我是与万民不同的，所以我就是比你们都高一等，所以我就是特殊。但是他忘记了被拣选的人在他身上永远都有一个神给他的一个使命在身上，你我现在都是如此。神不是把我们白白的召集在这里，好你就做我的儿女好了，给了你这样一个位分。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神在你身上是有托付的，神在你身上有放在你身上的这个使命，他有放在你身上的一个期待在里头，你能不能去完成他给你的期待，他就是要你与他同工。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已经没有用了，白占地图，要小心，这是神给我们的警告，把它折下来换其他人上去。所以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以为我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事实非常的残酷，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或缺的，你如果不做的话与其他人会顶上来。所以这是一个自觉主动自发自愿的去把握这个福分的一个原则。大家说到这一点要知道，说神他呼召人与他同工，但是他不勉强人，是那些自发自愿心里有感动的那些愿意的人来与他同工，这是神的家里的就不变的原则。然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的人在和神同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有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是我们人要做到的那一份，就是我们人要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在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神在建造他的会所居所的时候，他是需要这些材料的，所以神他不是不可以从无中生有把它变出来，他希望说这些材料是出自他的百姓的家中，是出自他的百姓的甚至是身上，出自他百姓的手口袋里，这些拿来建成这个神的居所。所以人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先把这个材料拿过来，这个居所才能够建成。所以我们人总是要先做到我们自己能做到的 那一份，在这个阶段，你不用考虑说我能不能做成，神看的是你这时候愿不愿意来和他同，愿不愿意把你该摆上的那一份来摆上来。啊，这个再放在无论是这个建堂也好，无论是宣教上的这种奉献也好，无论是发挥你在教会里头的恩赐也好，事实上都是在神的家中来参与。神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必须要先主动的、乐意的，然后呢，去做到我们自己该做的那一份。我们以传福音为例，我们知道这个传福音是一个神和人同工的一个例子。那神是使用我们这些人去传，所以非常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不传、你不说的话，那个神的话就没办法到达那个人。当然，神可以透过异象异梦向那个人直接显现，但是绝大多数情况，神是透过这些我们普通的人把他的话传讲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当我们自己没有开口的话，神的这个传福音的功没有办法做成。这是让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你必须要做。那在创世纪的第一章，1到3节，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同工创造了天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看到了说，当这个话语发出来的时候，事情才会成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圣灵在运行在那里，他在等候一个命令，在等候一个话语的出现。所以，当神说的时候，说要有光，这个时候，于是神的灵动工，就产生了光，就有了光。所以，当我们在人前，我们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开口的时候，永远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你开口的时候，不用担心说我能不能讲得够好，我能不能说我今天传福音能不能带这个人信耶稣。如果我们刚开始就考虑到这样结果的话，事实上很多时候你会感到一种束缚，一种捆绑。你变得会比较拘谨，你不敢去开口，所以你不用管其他的，你先做到，你该做的那一份。与神同工就是这样，我们人要先做到，你要把材料先拿出来，这个房子才能做出来。你要先把你该做的那一份，把该开口的时候你要开口，这个时候神才会做剩下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做到我们人的本分以后，剩下来的你必须要来交托，因为我们相信的是神，他能够来成就，不是说我们人来成就。所以我们很明白讲的这些传福音，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只是我们每时每他的一个话语的一个出口，是传讲的话语的一个器皿。所以当你愿意去配合的时候，神可以使用你，透过你来做工在那个人的身上。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与神同工不是我们自己单干，是神与我们同工，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你会看到这个帐幕建立的时候，虽然有以色列人拿来的各种各样的器具用的材料要来建造这个帐幕，但是呢，神并不是完全袖手旁观的。神做了什么在这里头？神做了什么在这刚才建造帐幕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我看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提供了什么？他们提供了建帐幕用的各种材料，对不对？器具的材料，还出了一些人，对吧？这些人是做什么的？那些能工巧匠，他们可以来用他们的手艺来把这个帐幕，还有帐幕里头的东西做出来。这是以色列人从他们当中提供出来的这些资源。但是如果没有神同工的话，这个东西做不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在那个年代里头，照着圣经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精巧的极致的这些工能够做出来，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象，在同年代里头？事实上，整个其他的世界都还处在一个蛮荒的一个时代，有谁能做出这样一种精巧的，就超出人的想象的这种工？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说，亲自召了这些能工巧匠，说不仅是他们本身是有手艺的，但是呢，神透过圣灵恩膏这些人，说他们这些人的手就变得不再一样了，他们的技术变得，这个技术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那种 idea，那些想法。是从来他们做了这么多年工匠从来没有过的，是圣灵，说感动这些人，圣灵掌管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能工巧匠，他们可以把神的要求逐一的把神的要求都做出来，事无巨细的全部都精确到那种要几肘几寸，然后把那些东西所有的细节都要做出来，这是说明是神他与人同工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当神让你去与他同工的时候， 你不要担心后果是会怎样啊，你说我这个事情上我并不是这里头最突出的，就让那些做得好的你去做吧，我就算了。哎，不要这样去想，你该做的那一份你就摆上去好了，剩下的神他会补足的，你要相信神他会成就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建造帐幕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灵的帮助的话，这些所谓的能工巧匠再加上他们的材料，他们仍然我现在深信他们无法做出神所要的这个神的居所来。所以是有神的灵与这些人同工，赐给他们智慧啊，赐给他们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祷告，祷告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聪明。当你与神同工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那种提升，它会让你在你的那些愿意侍奉神的领域上面，它会不断的提升你，不断的提升你，让你在坐在任何的其他的地方都经历不到的一种恩高，那种神给你的能力、技巧、那种水平，都会因着你愿意侍奉神，放在神的这个做神工的这个上面，神把你大大的提升起来，他要重用你。弟兄姐妹，你要带着这样的信心参与进来，把这个结果交托给神，相信神，他靠着他的全能，他会补足我们的一切的缺乏啊，补足我们一切的缺乏，他会帮助我们能够来充充满满的来成就他的大事。我们之前都讲到，最近在建堂啊，最近在我们要买堂啊，祷告看那个周报上有写啊，说我们要求神预备合适的楼房，虽然现在有一个楼房是蛮合适的，我还没有去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去过，有没有人谁去过那边了？那个池袋那个楼房，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看过那个楼房了？啊，没看过是。所以那天在祷告会里啊，我牧师啊在讲说啊，我们看那个楼房非常的好，牧师对他也是赞不绝口，非常好。啊，后来一说多少钱，牧师说是9亿多。当时那个微信祷告一下沉默了，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突然一下没有声音了。来，牧师说怎么没声了？大家一听这个价格就有一点那种感觉。但是所以你会通过神的话语得到这个启示，弟兄姐妹们，说这个从来都不是说因为你已经足够了，你拿出来了以后好了，事情就自然就成了，你必须要有神的帮助在其中啊。建新长老算了一笔账，9亿多啊，我们教会比如算按100个人来算的话，平均一个人要捐900万。你有没有900万？你有没有900万？反正我是没有900万。怎么办？是不是我们的工就做不成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说在我们当中，你怎么去看神的话语？你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领受现今他对你所说的话。我们有的非常的有限，我们刚才讲，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的材料很多，但是我们讲的他们没有神的灵的帮助的话，没有神来补充，就是完成那个最后的那一下的话，没有那种补充，那种缺乏的话，这个功是不能够完成的。最关键的是神的功，但是呢，神的百姓第一个要愿意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在的这个楼是一个奇迹，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你出去以后你去这个日本神召会打听，很多人都知道，说阳光教会 Sloy， 他们跟我讲，他说他们就我有一个牧师，我讲 Sloy 我什么，他说这个教会原来都是一群穷学生，他们现在这个楼当时买整个都是1亿日元啊，很高的一个价格。说那些学生他们怎么拿得了这些？事实上，那些学生加起来把他全部家当都拿出来，也没有那么多钱。因为你会算的，现在我们已经比那个时候好很多了。那个时候更就是更穷，更没有钱。但是神仍然成就了这个，虽然没有9亿那么多，但是也是一个照当时来说，大家的资源加在一起都不够来成就这个事情的。所以最后你看结果。事情照样成就了，并没有因为那些人他们所拿出来的不足而没有而受到耽误，神照样在这件事情上成就。他为什么成就？是因为他的百姓先肯摆上自己的那一份，剩下的交托给神。神可以从其他的地方，从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来把所有的资源能够调动过来，从美国来的，从其他大洲过来，从其他国家的那些人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过来，最后神非常奇妙的能够促成这件事情，就这样的成就了。弟兄姐妹们，无论是1亿也好，无论是9亿也好，这件事情对神来说，事实上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只不过一个数字的一个差异。所以，如果是神的美意要 就把这个楼要赐下来给我们的话，只要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那一份摆上，摆上你的不光是我们的金钱，还有你的祷告，还有你各种各样的情报，各种各样的从中的帮助协调，我想你肯乐意去做的这一点的话，神会在他的施工上面来使用你，而且让我们看到最后成就这些施工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神他自己。然而作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你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迈出你信心的一步，来参与到神的施工当中来，所以这件事情不会难以成就，不会难以成就的。在神的我们，你会看到，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教会当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施工需要我们去做，我们真的是要投入参与进来，做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一定神在你的身上放下了属于你的那一份，他可以使用你的那一份在神的教会当中。所以当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预备好了，说神求你来使用我，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愿意做一个与你同工的人，我深信神就要在你所做的那个事情上面，他要提升你原本就有的那些技能，那些恩赐，那些才干，神要把你达的提升到一个境界，你会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有能力，你越侍奉神加添给你的越多。阿们。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人，你没有看我们为卑贱选择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主您的荣耀的施工上面有份，主啊，我们要更多的参与，我们要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今天我们谢谢你透过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建造神你的居所，他们倾其所有把自己有的都拿出来给你用，主啊，你就借着你的百姓所献上的，充充足足的带着你的荣耀成就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功。我们深信在主你的教会当中，你所要做的事情，你都是期盼的你的孩子能够摆上自己与你来同工。主要就是今天，主要我们恳求的是你要听到的弟兄姐妹，主要让那些还没有投入参与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主在你的教会当中找到主你给他们所放的这个位分。主啊，我求圣灵就在每一个愿意的人的身上来动奇妙的功，主啊，来提升我们。主啊，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被提升的时候，这是因为这个能力是来自你的，你赐给我们智慧聪明，主啊，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才干，一切的恩赐，我们都感谢你。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肯愿意能够来为你迈出这一步，主啊，你就会托住我们，你就会补足一切的缺乏，你就会充充足足的成就住你的心意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感谢你来悦纳每一个愿意摆上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足够好，而是因为主已经验中了我们，你喜悦每一个甘心乐意摆上自己所有的来为你而活，来与你同工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荣耀的归给你，愿主来继续的对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主啊能够真真实实的圣灵帮助我们持守在我们的心中，并且能够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主啊，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下今天的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你是第一次吗？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贵姓，然后你是从哪里来的？啊，浙江宁波啊，老乡。对，老乡啊，你叫张什么？张迪啊，你是在留学的吗？刚来啊，七月刚来，现在是六月吧？你是
七月入学的
。哎呦，谢谢，欢迎你。 哎，有没有新朋友？哎，你好，你好。哦，黑龙江哈尔滨，哈尔滨的就更多了。哈尔滨的弟兄姐妹举个手，好吧？你看，很多。今天还有一些没有来的，有哈尔滨的，欢迎你，欢迎你。好的，就今天是他们两个，有没有？其他的都是都来过的啊。感谢主啊！那我下面我们来收今天的十一奉献，我们一起来站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来唱一首那个。唱这个宝贵十架，好吧？
啊，
我唱宝贵十架。
啊，唱啥？
我们请那个服侍的弟兄姐妹预备一下，好吗？可以直接先到前面来啊。提到当中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悦纳的，所以请你不要做难，这并不是一个强迫的事情，但是神会照着他的丰富，照着他所有的一切来